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三章。下面我就来为大家把第三章的重点简单的分享一下。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记载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犯罪堕落的一个事实。不论你读完了圣经之后有怎样的想法，也不论你心中有多少的怨言，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那就是自从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人类中就产生了罪。这一个罪可以被看作是私欲，也就是说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事实，人生来就是一个罪人，就是带着私欲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就是活在自私中，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只要相信并确信始祖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犯罪堕落成为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凡是从亚当夏娃而生的每一个人都是从罪孽里生的，都是带着私欲带着罪来到了这个世界。就如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大卫所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能更改的一个事实，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创世纪三章七到十三节，让我们看到罪的影响，罪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哪一些不可挽回的重大的影响呢？第一个就是三章七节所说的，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就表明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就证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也就是最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第二，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要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说明人与神的关系也因罪而遭到破坏。第三，虽然人犯罪堕落，然而上帝因着对人类那普遍的爱，他依然提醒人，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人在上帝面前就是刚硬不肯悔改，因为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我便藏了。这节经文也告诉了我们罪给人类带来的影响，也就是第三个，带来了恐惧战惊，使人活在世界上没有安全感，带来了这样的影响。第四，当耶和华神问他说，谁告诉你赤身裸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本来上帝的用意乃是要提醒人，引导人，让人走上悔改之路，但是亚当夏娃却彼此推卸责任。首先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从十二、十三节看到了，罪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从创世纪三章七到十三节，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到罪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影响。这是第二大重点。第三大重点，让我们看到罪带来了咒诅与审判。从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对整个被造界所有犯罪者而有的一个审判。三章十四、十五节首先看到了神对蛇的审判，这里的蛇其实就是指着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并不是上帝造的，因为上帝所造的乃是美丽的天使，因为在上帝所造的天使中，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因骄傲而犯罪堕落，其中这三分之一天使中有一个天使长，他的名字叫卢西佛。这一个天使长卢西佛因骄傲犯罪堕落之后，他的名字就叫魔鬼，又叫撒旦， 由于天使是个灵体，他与有肉体的人不能够有直接的交通，所以他就借着上帝所造的蛇来引诱人犯罪。所以三章十四十五节，上帝对蛇的审判，其实就是象征着对那用肉眼所看不见的非物质的一个灵体，就是堕落的天使卢西佛的审判。对蛇的咒诅就象征着是对魔鬼撒旦的咒诅。公义的上帝按照被造者犯罪的次序，首先是天使的堕落，因此三章十四十五节就首先审判了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其次是女人犯罪，所以三章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审判了女人之后，接下来就审判男人，就是亚当。三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一段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就是对男人亚当的审判。所以创世纪三章十四到十九节乃是对所有被造界犯罪的罪犯上帝所进行的一次大审判，也是一个公审判。不过在这里需要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神来审判女人，对夏娃说，我要加增你怀胎的苦楚，而这一个咒诅就仅仅与女人有关，与男人完全无关。而十七、十八、十九节对男人的审判，这样一个因罪而带来的咒诅，就不仅仅是给男人的，也是与女人有关的。比如十九节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一个审判的咒诅不仅仅是对男人的，也是对女人的，因为女人也要归于尘土。这就需要我们来思想第四大重点，为什么对男人的审判与咒诅不仅仅是与男人有关，而是与世上的每一个从亚当夏娃而来的人有关呢？这件事情就要联系到前面创世纪第二章。昨天在第二章我没有给大家分享这一个重点，一个是时间的关系，第二个是它与第三章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提出来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十五节看，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三节经文我们应该牢牢地记在心里，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竟然给人类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带来了这么多这么大的审判与咒诅，并且这本来是亚当夏娃他们所犯的罪，为什么这一切因罪而来的影响与咒诅就临到了从他们二人所生的全人类呢？在何西阿书六章七节，先知何西阿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这里很清楚地提到了亚当被约。如果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去寻找亚当做了什么事被了约呢，就是三章一到六节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先知何西阿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被约。如果三章的一到六节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被约，那么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就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而在这一个约中，亚当就是一个代表。 它代表着他自己以及凡是从他而生的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个约中有份。所以亚当代表众人守住了这约，等于众人都守住了这约。亚当如果违背了这约，就等于众人和他一同违背了这约。这一个约叫什么约呢？我们可以称这一个约叫做行为之约。所以亚当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他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悖约。我们可以这样思想，如果两个小朋友口头协议立了约，如果一方违背了，似乎不算什么大事，最多说你不够朋友，说话不算数。如果是两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议，假如果有一方违背这约，那罪就比起两个公司所签订的商业上的协议罪就更大。如果大家再深入的想一想，如果有人与宇宙万物天地的主，创造我们的主，与他签订了约，若是背了约，那罪是何等的大呢？因此亚当看上去仅仅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就其性质来讲，这罪不容小觑，乃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大罪。因此就因着这罪，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与神所签订的行为之约，因着他背约犯罪堕落，这罪就进入了世界。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说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刚才我提到了罪的影响的几个方面，它首先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也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所说的，但你们的罪孽叫你们与神隔绝。人本来和神之间乃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但因着这罪，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中断了，并且在人和神之间有了一道深渊，把人和神彻底隔绝。第三个，罪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起初上帝用尘土造了男人，又用他身上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当上帝把那女人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亚当看到夏娃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然而因着罪破坏了这么美好的亲密的爱的关系，现在竟然如此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而人类本来是与大自然动物等等的关系本来也是美好和谐的，可是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也充分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乃是因罪而遭到了破坏。再来思想第五大重点，也就是在神对蛇的，也就是对魔鬼撒旦的审判与咒诅中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本来这句话是对蛇的审判与咒诅，然而在对魔鬼撒旦的审判与咒诅中，却透露出上帝要借着女人的后裔拯救那些因亚当而堕落的罪人。也就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看到了上帝拯救人类的应许，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被称作是原始福音，或者说是第一个福音，或者叫做最初的福音。这一节经文也是我们应该牢牢地把它背诵记在心里的，因为这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后，神第一次预言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击碎魔鬼撒旦的头，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第六大重点，也就是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从字面的意思首先让我们看到了，虽然人犯罪堕落与神隔绝，然而神起初造人乃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他爱他所创造的人。 虽然人犯罪堕落，但是神爱人的这样一种普遍的爱没有改变，也没有收回。他虽然创造之功停止，但是他的护理之功没有停止，因此他仍然以普遍的爱爱着他所创造的一切，尤其是照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他依然在护理着罪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尽管人犯罪堕落，这个大自然发生了改变，人本来不需要穿衣服，但是现在没有衣服，人的肉体就不能够存活。因此神以他护理的怜悯之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既然上帝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那皮子又从哪里来的呢？一定是击杀了动物，用动物的皮为他们做衣服穿。这一个圣经不单单让我们看到上帝那对人类普遍的护理的爱，同时也看到了上帝所喜悦的一种方式，那就是有一个死你才可以活。这样那流血的献祭，代赎的死，这样一个公义公平的方式，使人可以得蒙拯救的方式就被启示出来。所以在创世纪三章的21节，既可以让我们看到神普遍的护理之爱，也可以让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上帝所喜悦的乃是一种杀生流血的祭，使人可以得到公义公平的替死的赎罪。第七大重点就是最后这一段，创世纪三章22节到24节，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为什么上帝怕他们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呢？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生命树的果子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人吃了就必然得救？相信多少有点头脑的人读圣经都不会读出这个结论。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这个人就会在肉体方面长生不老。因为他们起初被造本来是不朽的，但是由于犯罪，罪带来了死亡，使人的肉体成为一个必朽必死的身体。然而上帝在生命树中有应许，那棵树叫生命树，因此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永远活着。这一个永远活着，不是指着灵魂得救与神的关系和好的活着，乃是指着长生不老，不死不朽。可是上帝在3章19节已经说了，你是从尘土来的，还要归于尘土。为了使他审判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不被作废，因此神既不要废掉在生命树中的应许，但也不能废掉他在审判当中所给予人类的审判的结果，因此他就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不允许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样生命树的果子对人肉体的这一个应许也不作废，而上帝对罪人因罪而带来死亡的审判也不作废。但这一个生命树的果子，从果子本身给人带来的是肉体长生不老，但是这一个果子所预表的乃是那真正的生命树，就是基督。如果人要想得到永远的生命，唯独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使人可以靠着他而得救。所以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们赶出去了。然后又派天使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样人类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就来到了这样一个被罪恶所充满的世界，来到了这样一个因罪而带来的愁苦的世界。所以人从母腹里开始就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活在神的审判与咒诅之下，活在愁苦与死亡的光景里。唯独借着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才能从罪与愁苦当中得蒙救赎，这是唯一的救法。最后我再来把创世纪2章16节17节所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 再来对这一个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既然亚当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一个死有怎样的含义呢？首先就是因着吃着树上的果子，人从内在的生命，从人与神的关系这一方面来讲，这被约的罪叫我们与神隔绝，这就是属灵的死亡。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与神为仇，人犯罪堕落之后，人与神之间有深渊限定，所以人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与上帝的关系中断，就是内在那属灵的生命进入到死亡的状态中，那就是向着上帝，向着神的事成为一个已死的人。第二个，这一个死所包含的含义乃是指着肉体渐渐的死亡。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吃分别善恶果子的那一天，他们的肉体就渐渐进入死亡，不论你活多少岁都是在向死亡进军，这一个死亡是肉体的死亡，是渐渐的死亡。第三个是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要进入到那硫磺火湖里，就是永远的灭亡。因此创世纪二章十七节所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就包含着这三层含义。然而那女人的后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因着他来拯救我们，叫我们因信与主联合，就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了那属灵的生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立刻与神和好，这样就解决了那死的第一层含义。第二个，肉体的死亡，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而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这一个复活，乃是复活之后将要和他进入到荣耀里。因此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这三层含义的死，在基督耶稣里都得到了拯救。一个是因信即刻得到生命，二是他应许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复活将永远不死，第三个，从死里复活之后要和主耶稣基督进入到那永远的荣耀里，与主永永远远在一起。这就是整本圣经所要启示给我们的堕落与拯救的福音。创世纪一章二章三章是整本圣经的根基，盼望我们这两天在阅读创世纪一章二章三章，同时也能够把这三章圣经反复的阅读存记于心，成为我们阅读圣经以及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美好的根基。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着他们犯罪堕落，我们也知道我们原本和他，尤其是亚当一起犯罪堕落，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虽然我们该死该灭亡，也让我们看到你爱我们，你没有完全的丢弃我们，你依然以一种普遍的护理之爱看顾着我们，养育着我们，叫我们在今世在地上可以生存，可以活着，为的是给我们机会引领我们悔改。我们也感谢你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给我们应许了一位救主，就是女人的后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靠他而得救，实在感谢你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救。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引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中不断地明白我们自己是怎样的罪人，不断地明白对我们的肉体以及灵魂又是怎样的大爱，好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为你而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